我们听不到，请问主日学开始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哈，我没有 share 这个声音哈。好，现在能
对，
听见了吧？
现在能听见，能看见了。
好，谢谢。好，我们来打开腓立门，我们来从这个十七节开始。大家打开腓立门第十七节哈，我们来开始。那么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哈，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在这现场在都会念哈。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必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门。好，感谢赞美主哈，这个是很短的一段哈，我们这个来稍微讲解一下这一段哈，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一些应用哈，好，那么在这一段我们这个十七节哈，实际上从十六节也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就说这个保罗哈，他在这里，在这个保罗整个这个书信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这个书信。保罗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人求情，是吧？我们大家前面都讲过了哈，这个他是为这个一个叫腓立门的这个人是吧？他有个奴隶跑了，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哈。但是呢，这个故事的这样的，我来问你，哎，你们能不能看见吧？我刚才这个。
我们就看见你的人了，看不到那
现在
个
能看见这个吗？
slime 没有？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能。
刚刚开始的时候，很早以前，
对对对对对，
我不
等我刚
看
才
到，后来
被
就
放
不
掉
见
是吧？
了。
对对对，是我，对不起，是刚才我那个放上有，现在能看见吧？
有了，有了，谢谢。
哎，谢谢谢谢。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哈，而且这个故事讲法有不同，我再也稍微查了一下哈，可能是有不同的这个来看这个故事，因为这个书信当中不是很明确啊，比如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他为什么怎么跑了？你看这里没有讲他为什么跑了哈。一般的确信的，他可能偷了这个主人东西，跑了，但也有不同的讲法。然后呢，他这个主人腓立门了，腓立门哈，应该是先是信主了，在他家就已经有教会了。可是这个奴隶呢，也是这个阿尼，这个西姆哈，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信的，认为他是没有信的，他所以呢很多。演绎哈，《三国演义》我们的演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可能这个腓立门实际上信主啊，比较富有的，但是呢，对这些奴隶可能后来比较好，可能对这个阿尼西姆可能还挺信任的，可能允许他掌握一些钱财啊，允许他有一些自由。结果呢，这个阿尼西姆怎么样？ 反而利用了这个机会拿了钱财就跑了啊，这是一种演绎了，没有，我们不敢完全确定，但是很可能是这样，就是他利用他这个主人是个基督徒，给他更好的待遇，给他机会，他竟然就跑了。但是这就是又有演绎了啊，很多演绎，就是说有一个演绎说法是他拿了钱就到哪儿去变卖了，这个好吃好喝吧弄了一顿，后来没钱了哈，在罗马流落街头，然后怎么被基督徒收留，又怎么能见到这个保罗了，在监里啊，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有可能说他可能就是跑到罗马去了，然后怎么就想起这个以前可能听说过保罗还是见过保罗，然后他就想去见见保罗，然后在保罗那儿，然后被保罗带信主了，可以有不同的原因。那我这个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想说这个保罗跟他的关系哈，可以是很深的关系哈，他很可能是流落街头，那是被保罗同工带去，或者是保罗可能听说，然后保罗啊他们收留他，所以保罗自己作奸却帮助了这么一个奴隶逃跑的奴隶。因为当时按照罗马的法律不能帮助逃跑的奴隶，你帮助的话帮助的人也是连带的啊，实际上他的命运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啊，他如果是被人举报的话，他要面临很大的惩罚啊。那当然这个神上帝的恩典了啊，他见到了保罗跟他有这样的好的时间，他能够归信上帝啊，他也成了一个基督徒。那回到这个书信呢，这个书信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看保罗啊，我们知道保罗写很多书信都是很有权柄的啊，但在这封书信里保罗的话语是很温柔的，而且保罗本来求他一件事不是很多的说很多话，你看真正命运的话可以说很简单，就是这几前面这几句话，这个16 17 18 19就这么几句话神就可以了。当然他一般保罗写书信前面都要讲啊，我这个是被囚的保罗和这个提摩太啊，然后呢我们有些同工啊给你写信，当然这个前面大家都讲过了，我们也不花时间。那在那之后实际上你看保罗又花了很多来这个我们说一方面表扬啊腓利门也好啊，怎么来套关系也好，按中国人讲就先要拉关系，要套近乎，说了半天之后又来说一个他到底祈求什么，而到底祈求什么又是很委婉的，也不是很明确的。你看大家来读这句话，我们来说这个啊，所以呢这个这封书信很有人情味，但也一会儿我们应用起来来看，就是说保罗虽然是很有权柄的，但是他又确实很温柔的，他不是在命令腓利门做什么。那你看他讲16节哈，应该上次跟讲过了啊，我们再讲一下16节，是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呢啊。那么他是在讲啊，说你看他跑了，现在回到你那儿，回到你那儿呢他就不光是这个一个奴隶了，还是你的弟兄了。所以呢第17节他就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好，实际整个书信他在求什么就这么几句话，其他的都不是真正的这封信在说，是不是？但是保罗这封信又很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哈哈，我在读我说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要先套关系哈，我们要先向近乎。所以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讲中国人，我们有一些做法并不是说都是坏事情啊。当我们要跟一个人 讲清某讲某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知道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需要拉关系啊，对吧？拉关系，或者是我们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吧？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能有这样的心来去向他祈求哈。我们可以说，他就在讲啊，这封书信啊，就是在说啊，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弟兄。前面实际上在说，我们都是在主里的弟兄，我们是这个一家人。现在又特别讲到你的一个奴隶，现在他也是个弟兄。他在我是弟兄，那么从某种角度讲说，连我都是他都是我弟兄，那对你什么呀？更应该是你弟兄。但是他没有直接这样讲的，他没有说腓力门，这个你看我都叫已经把他视为弟兄了，你可得给他，他没有这样是吧？所以我们说啊。在这里看到保罗啊，他也是啊一颗啊这个温柔的心哈。他说你要以我为同伴，他就先要说你看怎么看待我啊，那你看看至少你以我是同伴哈，那你要收纳我啊，那你请也收纳他。从我讲，当然保罗是什么，保罗是从主里讲是这个使徒哈，那是向他传福音，是带这个应该是他带领腓力门进主的。那从另一方讲，保罗怎么样？保罗也是罗马人啊，自由人，他是个罗马这个公民哈，所以从这个形态上，从这个地位上，那当然他跟这个腓力门是完全是可以是同伴哈。腓力门当然是啊，要收纳他的，但是保罗呢，在这里主要是要从这个来引申到说，我呢收了这个奴隶了哈，他甚至是我的儿子哈，那你也要像我一样哈，那当然他在这个地方，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还不敢确信。应该是他比较确信，但是不敢确信。我说这真是主的恩典才说，他还是不知道哈，所以他在说，若亏负你啊，欠你什么就归在我的账上。因为很可能什么呀，说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大家猜测呢，大家觉得哈，这个阿尼西姆啊，这个奴隶很可能是偷了他东西了啊，利用他主人的好处了，他很可能不是说只是被他主人臭打一顿哈，被跟着主人怨恨极深，某一天偷着跑了哈，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讲的说他欠了这个主人的，而不是主人的欠了他的。如果这个主人虐待他，主人要对他很什么的话，他跑了，那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情由的话啊，可能这个保罗这边可能就不一定这么写了哈啊，所以他这个人讲到说，归在我的账上哈，我必偿还哈。保罗是亲笔写的。那这一段当然啊，16、17、18呢，也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看到哈，保罗怎么应用他所教导的。这一段实际上就是什么，也包含了福音啊的核心内容。好，我先听到这儿。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大家有没有补充的？有没有愿意为我们补充，或者有问题没有？那我要有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讲，就是这几段啊，这几我们大家一起念了哈，我们也稍微回顾了一点，这个福音的内容到底在说什么？这几段实际上就是表明了福音在我们生活应用啊，或者说福音的内容。那我们说这里应用了福音哪些内容呢？
饶恕
啊，饶恕。好，杨弟兄跟我们讲，这里讲了饶恕啊。好，福音当中就有饶恕，谁饶恕了我们？上帝饶恕了我们。好，还有没有？这里表明了什么？ 啊，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好，还有没有？
肖先生好。
哎，
还有永生。
啊，永生。这几段当中，这当中有永生。嗯，当然是福音当中有永生哈。但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好，你看他这个福音是什么哈？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当然是上帝派他的耶稣基督哈。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完成了我福音。我们最简单说，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当然可以这么讲。当然，你在还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哈？然后他是这个来到这个世上，那么他做了什么呢？耶稣基督最什么救赎哈，他为我们上了什么十字架是吧？所以他代我们怎么样，代替了我们。我们本来应该是什么？我们本来是应该是死，受死的哈。我们受，不光我们的身体要死，我们要受永死哈。我们更重要的要受什么？上帝的审判哈。他呢怎么样代替了我们，他也什么还了我们的债，然后呢使我们能在上帝面前怎么样能够得以称义，成为他的儿子。你看这里就有了他怎么样代替这个保罗怎么样，也是有个应用，就代替的呀，代替这个，他说我要代替还账啊，我要代替这个奴隶还你的账是吧？他替他还账是吧？然后呢他这里也是说让什么在他面前，在这个主人面前能够得到什么，不是称义，但是这里是什么和好，也是什么跟他这个主人甚至成为一家人是吧？是不是啊？所以他也是这个福音也让我们能与上帝和好。那这里呢他这个奴隶跟他这个主人能和好是吧？他让这个主人怎么样来收纳他。当然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被收纳，我们怎么被收纳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被上帝收纳为儿女是吧？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哈，是因为耶稣我们怎么样能成为上帝的儿女，被收纳成为儿女啊，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啊，是因为我们是被收纳，我们相当于是那个乞丐被那国王怎么样，被那国王捡回到，被那国王收留到那皇宫里面啊。所以常常有时候基督徒的一个比喻哈，一个常常用的这个比喻就是我们是那乞丐被收为王子啊，我们当成为我们被收留成被国王或者是被那个王子收留了之后，我们并不没有马上变成王子，我们还常常带有乞丐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式，我们吃饭还是去抓啊，我们甚至把那最好的肉先放在碗里啊，我们还是像那样的一个乞丐。但是呢我们到了皇宫之后要受那管教，而像一个真正的王子，所以我们就要用叉子用刀枪啊来吃饭啊。所以呢这里讲的是有这个福音的是吧，这个福音应用它常常并不一定是真正直接的应用是吧，就是说真正这一定是个国王啊，这一定是个乞丐，他一定把他抓进来变成。但是这里这个主人与他一个奴隶和好，这实际上就是一样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感到这里啊也是这个福音的应用哈。当然最后啊，这个保罗当然也这个讲到哈啊，他深信是吧，弟兄弟啊。啊，你啊，望你是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比望你是我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哈、啊，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好，啊，所以保罗到底求什么？好、啊，我先停到这儿。 保罗到底求什么？因为是书信马上就完了，那到底保罗想要这个，想要成就一个什么事情啊？我们要知道，当年写封信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们现在，我像我个人也是，我们写信越来越容快了，越来越容易了，是吧？我们以前写封信，我刚到美国，给太太写封信，那还得是找那纸，完了写这个字儿，完了有时候还不会写了什么样。那这个那个时候找个纸都难，那个时候没纸，对吧？要找块羊皮很贵呢，所以呢。当时写封信不容易的，要知道保罗不用说，这个写字当时就很少人，不是很多人都会写字，对吧？那这个保罗有那么多的事情啊，教会个人，他竟然还专门花，这是花了大精力来写封信，可是前头后面要拉关系，后面最后我们要问他到底在写什么呀？大家看看体验怎么样，他到底最后他在，因为特别讲了，他说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并过于我所说的。可是他到底说的什么呀？说实话，我看这个以前看也好，这回我再看两遍，我也不敢确定到底他在说什么。请大家看。杨阿姨，哎，杨阿姨看的次数更多，所以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在书信上所表达的感情，跟这个他要求，这个腓利门能够再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呢是不同的。
嗯，
因为书信上就说，他如今他只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如今他是亲爱的弟兄了，他不是奴仆了，所以这是他书信上的要求。那亲爱，那么他这里讲，他说我知道你会接纳他的，但是他不单单希望他接纳他，而希望他能够像自己的亲爱的弟兄一样的那样的接纳他，不是一般的接纳。所以讲。我想他必过于我所说的是这个意思。
嗯，
我说，比如说，我说你就这样的，那你就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说不单单是这样的，而是做的比这个还要好。
嗯，
就是这个。
是。
另外，我有一点想法，就是说，保罗接纳这个阿拿西姆，这个过程，我想到保罗自己，他自己讲的，我是罪魁，他成一个罪魁，成为一个神的传道的，神所喜爱的一个门徒，有他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因为他在大马色被族拣选了。他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他在一生的传道当中，都是根据神给他这样一个启示，这样对他的深爱，所以他在这个安妮西米身上这样做，我觉得不奇怪。
好，还有没有谁要分享？就是那你说现在到底保罗希望做打？保罗在希望在做什么？或者是保罗的请求是什么呢？
我想那个，
我们说接纳他，对，接受他。
我想保罗不但就是说
啊。
要让腓利门接纳他，而且是要不勉强的、诚心的、欢迎的接纳他。而且呢，
杨弟兄讲是不勉强，是甘心的接纳他。
对，甘心的接纳他，而且呢，因为你刚刚说了，也很可能腓利门以前就是个基督徒来的。那阿尼西姆可能不是。但现在呢？既然他已经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呢也可能呢就是说，在我不晓得那个腓利门的侍奉还是怎么样，希望在他就是属灵上呢也把阿尼西姆看成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弟兄。如果有邻里的交通啊什么之类服侍啊，就是希望那个腓利门呢也把阿尼西姆当成是他的 同伴之一。
嗯嗯，好，杨弟兄也讲了一个很有意思，这个超出我所想象。他讲说这里还有意思，是让腓利门在这个同工的时候也使用这个阿尼西姆啊，这个推下来的奴隶哈。好，还没有。
我是想按那个第二点去想到，就是说保罗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经历，然后用在阿尼西姆身上，就是说让阿尼西姆的身份从一个奴隶变成了一个弟兄，而且他希望跟他还言说，实际上阿尼讲的还是蛮像，就是说就像耶稣当初这样去接纳保罗，而且大大的使用保罗一样。那希望这个腓利门也大家去用，就是说让他和阿尼西姆成为同工。实际上后来我都看到，我刚刚读那个七道版本说阿尼西姆实际上后来确实被大大的使用，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监督
啊，好，对，这里呢，我们这也讲了，这里再说了啊。这个呢，实际上，那我们现在就也趁机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个稍微这个历史嘛，是吧？那应该是那个谁哈、应该是约翰的一个门徒，他当年要被杀了。在那个路上，走那个路上，就经过了这个应该是以弗所那个地方。那么当时他就讲到有一位主教名叫阿尼西姆接待了他，所以呢，这个我们能知道这个事情，否则我们更不知道哈。但是呢，这里不是讲了，人们相信这个腓利门呐、释放了阿尼西姆。后来他成了以弗所的主教，而且后来他殉道于罗马。但是呢，我们也不敢肯定，因为这个阿尼西姆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名字，我们也不敢说就一定是这个奴隶。当然，很可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特别是这有点是这种。白马王子公的这个故事嘛，它结尾很好，所以大家很可能就愿意把它就说，但是我们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个我忘记了那个门徒的名啊，他没有提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主教是不是就保罗曾经提过。从某种角度讲，如果他是的话，他有可能在信就会提，就是那个人。我们能知道那个事情，又是那人他写的信嘛，对吧？就是约翰，我们使徒约翰的一个门徒，被杀之前，曾经被一个叫阿尼西姆的主教接待过。但是在那个信当中，他没有讲这个阿尼西姆就是当年保罗的，他没有说这个话，所以我们就很难确定。但是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变得更美好啊。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个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希望的美好，但是我们有时候要，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把这个事情就完全给这个什么化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真实，我们说我们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讲这个实际的哈、那不是因为它美好我们就一定要说那个就是一定是对的。好，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了哈，说我们也不敢确定他就一定是他哈，但是好，我们最后呢，他的结束语哈，那就是说这个保罗，还特别讲到说将来哈，希望他还在去见这个腓利门他们哈，也所以呢，这当然也是更激励腓利门哈来做他所要求的事情啊。他特别也提到了以巴佛对他们的问安，这个以巴佛呢按理说也是那边的人啊，所以他也是这个他们的同工啊，所以呢也是相当于说来这些人一起来见证啊这个腓利门的这个行动。那么所以呢我们 相信呢这个结果是变成什么了呢？是腓利民释放了阿内西姆。但是保罗的这个所请求的呢不是很明确。保罗所请求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他第一个请求当然是什么？请求这个腓利门饶恕阿尼西姆，这是最基本。因为他一个奴隶跑了，被抓住要受很大惩罚的，那主人揍他一顿是很正常，是吧？揍到什么样，打成什么样，那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揍他一顿这很正常的，是吧？另一方面他逃跑肯定是偷了钱，或者我们说他损失，那让他赔偿，他藏不了，那给他送监里去或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可以有很多事情，但是呢他最基本的要求很可能就是说你饶恕他，亏负的怎么样我来赔偿，所以呢不要去，他没钱了，他已经花掉了，所以我们刚才那演绎也跟他有关系了，很可能是他偷了钱之后都花掉了，他没有什么钱了。那保罗是一个囚犯，保罗也没什么钱，也不能给这笔钱的他回来让他什么，所以呢这最基本的要求呢是你收留他，你不要惩罚他，亏负你的交在我的账上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再是不是他就要求说你就不要再让他当奴隶了，这我们我不敢肯定。再一个呢，你甚至不仅不要当奴了，你要把他当这个教会同工，让他也当这个牧师，那就更不知道了啊，这些我们就更不知道了。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呢，就是说他肯定是希望你收留他，最起码的你还是收留他，你不再惩罚他。那但是他很可能呢还在你做奴隶。当然你在做奴隶他也可以去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教会里头就有很多奴隶，或者是让他在以后再去保罗那里去伺候保罗，但是他还是他奴隶啊，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释放他，这里讲的就是大家很多人确信的是释放他，他接纳了他，没有惩罚他，而且呢释放了他，说你也不再是我奴隶，而你是我的弟兄。这个大家弟兄有奴隶也可以是我们的弟兄，是因为当时教会里就是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教会里头有很多奴隶在这个是教会的成员，也有一些自由人，还有一些甚至像腓利门这样奴隶主都在一个教会里聚会，所以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他们不聚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里还是弟兄姐妹，但是呢从社会地位上他还是可以是奴隶和这个主人，还是奴隶和主人，但是呢他都在一个教会聚会，都是什么主内弟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你接受我当弟兄就一定我要释放你，当然我这不能我乱说哈。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哥罗西书他就讲啊，哥罗西书他就讲，就说我们不管是为奴的为主的啊，我们如果大家愿意看，我们知道这个跟哥罗西书实际上是姐妹篇哈，或者这个有人讲腓利门可以是哥罗西书的附录，什么东西讲啊，所以我们也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啊。那在那哥罗西书你看保罗呢怎么样，保罗他就告诉那个他在告诉那个告诉人没有说是让奴隶都就一定把奴隶都释放掉啊，所以呢我们说也能看到哈，这个圣经是这个神的默示啊，它是具有万历世历代各种说都是可应用的啊，不能只是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观念啊，认为就一定啊就是不应该有奴隶这种啊，我们说奴隶制不好，但是就像这个就像专制国王皇帝不好一样，但是上帝还是使用的，这个大卫呢还是王，还是上帝立大卫做王，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有皇帝有王就是不是 就不能这个制度就不能做的啊。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如果大家看到哥罗西书哈，那有讲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吧，儿女父母的关系，然后做仆人。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你们从主那里必得基业啊，为赏赐。你所侍奉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当然这个保罗也特别讲了，那做主人的，那就第四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是有一位主在天上。什么意思呢？意思至少保罗说什么没说，你们做主人的赶紧把奴隶全都放了，他实际上反而是说你们要公公平平，意思什么？意思说这个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奴隶主和奴隶或者主人和仆人这种状况，他没有说我们都扔掉，是吧？那么他实际上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经的重点在讲，现在又回到福音，福音重点是什么？福音重点是什么？是不是废除奴隶制？福音重点是不是废除奴隶？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要相爱就行了，不是？你看福音重点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福音重点甚至没说是相爱，爱信望爱是我们得救的人啊的标志，还是说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福音本身，福音不是说，福音本身是什么？不是我们相爱，是什么？上帝爱了我们，甚至差下独生子为我们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叫我们甚至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是福音，福音不是我们能爱别人，福音是上帝爱了我们。所以呢，福音是看到上帝是什么样一个上帝，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只有来到耶稣那里才能得拯救啊！只有耶稣他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啊！所以呢，福音的重点强调的是我们怎么能够与上帝和好，我们怎样能够什么能够再一次啊回到上帝身边啊！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大爱，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福音的重点不是福音的重点不是废除奴隶制，不是废除皇帝，不是废除奴隶主。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使用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圣经的教导使得这些基督教国家最先废除了奴隶制，使得这教会最先什么反对这个奴隶的这个残忍，是吧？但是教会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有不同的人来说，人有一些使用圣经为这个奴隶制辩护啊，或者这个为这个奴隶辩护，这个有人在他使用，那说明他是错的。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这个并不是这个重点，是吧？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我没有给大家讲糊涂哈。好，我们到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内容呢应该讲完了，我们现在就应该看到这个应用了啊。好，应用，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彼此什么督促啊。那这个地方呢特别讲到，就说保罗用了这么多见证人哈、啊、来呢希望激励这个腓利门做这个正确的事情啊。那这个如果这个腓利门严厉的对待啊这个什么阿尼西姆的话呢， 那这就会大家都能看到哈，他这个是讲这个哈。所以呢，他在讲意思说，相当于把它公开化。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我一点看法，就是这是这个教授哈，这是一个美国教授哈，他这个内容基本都是那个从那哪儿来的，从3000几年来的哈。我们先要每次我们都应该知道，我想那个永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吧，我们这些材料是从那个3000几年来的哈，不是我们自己的哈。是因为三千年这是一个美国一个教授哈，一个新约教授，他这个总结的哈。当然这地方呢他这么解释的了啊，我们有一定道理，但是是不是完全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来看哈。但是重点呢，这里讲就是说，他是希望这件事情还是有不光是他一个人，他也希望其他一些人知道，这样呢能够使得这个腓利门哈做的这个事情能够更合乎上帝的这个旨意哈。所以他也是说我们之间也是一样啊，我们互相也是有个 accountability 啊，我们这个教会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应当是在一个教会里一起侍奉啊，这个哪怕是宣教士也应该是由教会来什么，应该是差派的啊，要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监督的啊，牧师啊不能这个自己就决定要上哪儿去宣教就宣教，牧师也是有教会这个去哪儿的话，跟教会讲，教会都要有知道一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传道人和那个，哪怕那些去传福音的，甚至到其他国家的，到中国，那都是应该有一些差派单位的啊，差派差会的。如果就自己高兴就去了，这个是这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啊。就是这个应用，这是最基本一个应用啊。他是讲我们互相督促啊，我们互相尊重啊。当纯即这彼此顺服啊，在教会里呢，我们也是哈，我们要强调这个我们以这个公义哈、道德哈的重要性哈，也就是我们互相之间也是有怜悯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哈，也是以怜悯爱心为重啊，让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基督他对人的这个仁慈、怜悯、关怀、爱心啊，他愿意饶恕，那我们也要饶恕啊。好，这里也讲到，就是说，保罗的哈、啊，保罗他也是效法基督是吧？所以他是恩慈哈、啊、相待，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个奴隶啊，找出来的哈、啊。那他实际上我们刚才有没有讲了哈、啊？他实际上在做这一份工作，实际上不容易啊。写一封信是不容易的啊，然后呢他还要先说好关系，然后后面还要讲这个将来啊，才讲他的祈求，他不是很简单就写几句话，我派他去了你就赶紧接纳他，他还没有什么，花了很大篇幅。虽然我们讲这封信好像是比较保罗书信上最短的一封啊，但是要想到他这个他所要求的实际上写的还是挺多的啊。好，所以他这里宁可求爱心哈、啊、来求啊这个腓利门哈、啊、他而不是说就从用这个使徒哈、啊、来就要求哈、啊。我们在所以呢这个格罗西书哈、啊、所以你看也回到格罗西书，我们在基督里哈、啊、我们个人哈、啊、唯有在基督里啊，我们在个人之内呢，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是能圣洁蒙爱的人哈，要存怜悯恩慈的心哈，这个是这个我们应当做的哈。好，这个当然他这也有代求哈，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福音的应用哈，福音当中有怜悯哈，也有代求哈，他这里有代求。若以我为同伴哈、啊，那就收纳他啊。刚才我们特别讲了这个了哈、 那么以弗所书当然也讲啊，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啊，当作这个馨香的供物啊，献与神啊。好，所以教会里的成员之间恢复和睦是非常重要的啊。啊，我们不是呢制造和睦，而是真是从心里啊愿意这个有和睦哈、啊。这个以弗所书特别这再次讲到哈、啊，是基督使我们和睦啊，拆毁了中间的墙啊，废掉冤仇。要讲这个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在十字架上啊灭了冤仇啊，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当然这个地方讲以弗所书这个地方讲实际上主要是讲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当然这里也是用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传怜悯的心哈、啊、恩慈相待哈、啊、这个我们存着爱心哈、啊、在基督里哈、啊。好，我们就到这儿啊，我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是还是应该做讨论哈、啊、我是希望这个讨论。那我们先来问一个大家都知道啊，抢答题啊，这个腓立门信中三个主要人物是谁？保罗、腓立门、阿尼西姆啊，抢答啊，大家都抢对了哈、啊。这封信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封信到底要解决什么特定问题？阿尼西姆，好，这个说的很好哈，这一句话，实际上这个最简洁，就要只有一个字的话，或者只有一个名的话，就是阿尼西姆。解决什么问题？就阿尼西姆，当然是阿尼西姆什么问题，就是腓立门什么接待阿尼西姆。好，总结。这个保罗如何显出啊基督徒的心态和行为，将他的教导在具体生活中实行出来。好，保罗如何再把他的教导实行出来了呢？
肖丁长老，我说几句、哎、这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些个基督徒已信主多年的，甚至是老基督徒，对于我们教会那些个初信者，对他们要负起来这种牺牲自我的这种帮助的这个责任。这说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可就不太容易
啊。
你看这个信主初信的人，他们就是喝灵奶的婴孩一样，怎么能让他站起来能走，这个是需要人的帮助。
嗯，
虽然神带领他，但是作为他的弟兄姐妹特别需要关怀他。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为别人的生命呢做以付出，这从中我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保罗他也是正是这样的人。
嗯，好，
就借着这个研经这个圣经祈祷劝勉他，让他能懂得怎么样来和神亲近。说完了。
好好，谢谢。好，那我现在特别，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想最后我们特别还想就说应用在我们身上，你看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我们的身上呢？首先我觉得这应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啊，我们都是保罗，我们都找一个错的人努力，然后再讲另一个有准，是这么应用吗？不是。所以应用很可能我们是谁啊，我们很可能是阿尼西姆，我们是那奴隶。先应用第一应用，我们是那奴隶。这个奴隶最大应用是什么？首先信主了，然后保罗信主了跟他讲什么了？你认罪悔改，你不光是跟我认罪悔改，不光是向耶稣基督的人悔改，你还要向你的这个肉身的主人，你逃跑偷人东西那个 认罪悔改，用在我们身上。阿尼西姆愿意去走到原来的这个主人那儿，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具体的应用。我们也应当这样，是吧？我们应用不是，我们是保罗，应用先应用我们是这个奴隶。那再一个呢，应用什么？很可能是腓利门，我们很可能也是那个腓利门的状况啊，也可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不是什么奴隶主，那个很可能常常是什么我们东西啊，我们的荣誉或者我们什么被别人是吧偷了也好，被别人毁谤了也好，被别人怎么样，别人瞅了我一眼也好，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我不好也好，骂我也好，这个不一定他就是奴隶，但是很可能那个人跟你并不一定是奴隶主的这个关系，但是他就是同工关系也好，就是教会里的同志也好，就是公司里同事也好，甚至大街上两个车碰在一起的也好，怎么样？你愿意，你是什么？你是受损方。所以我在这里讲，就说你不一定你都是奴隶主，你不说我是奴隶主我才这么做，我要不是奴隶主我就不这么做，我是教会同工我才这么做，牧师要让我，我不是牧师，所以呢我就不需要饶恕别人了，对不对呢？简直不对，对吧？我希望大家这个，大家有没有？我要停在这儿。大家觉得我说对不对？对不对？我是不是乱说？大家说对不对？有没有人要发表？我们至少要这么来应用，对不对？你说我们要应用的话，我们都是说一定要跟保罗一模一样。那你要先进监狱里待两天。在监狱里你要写信才能，你不能那样应用，怎么应用？这么应用，至少我认为哈，先是阿尼西姆这样的应用，然后你可能是腓利这样，最后有可能保罗应用，你也不一定会去监狱里，甚至你也不一定是一定是老的基督徒，你可以是当你听到另一位弟兄在抱怨那一位弟兄的时候，你就可以是个保罗的角色。当你看到一位弟兄偷了另一位弟兄东西的时候，偷了商店的东西也好，偷了公司的东西也好，你都可以是保罗，对不对？好，我听到这儿，大家希望大家有补充。应该有没有？
后面他把那个写一个受损方哈，把这个就是普遍化哈，另外他提的很好，就是这样的话，在我们生活中哈，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在里面哈，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呢又是悔改
啊，对对对，
那也是那个，
也可能是阿尼西姆，
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不得罪人啊。可能不，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还是带罪的嘛，就是有过失的，就是心中啊，就是有时候有时候呢就经常就是在成圣的过程中啊，所以我们还没有成圣的，
是
经常会做一些让别人的话心里都不太不满的事，是难免。所以呢，同时呢，就是也有我们的生活这个圈子里，特别是教会里，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啊，在大街上啊，跟长大街上，也可能会遇到这样，就是遇到这样的有人，对吧？让你心里不满意哈，是让你的一生都让你的利益受损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有这个情况的。这个都是所以这一篇呢是，如果这样的一放，这个普遍化以后嘛，这个在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嗯，
这个事情上，
好，谢谢。
简单讲就是要做安利信徒吧，如果是在平时应用中向上帝来认错，因为我明知道，这个自我能放下，但是跟像你讲肉身的同伴，像奴隶主吧，像没有奴隶主，像我跟你认错，就困难一点，因为这里面的自我啊，这种个人的骄傲啊，个人的崇拜自己的这种所谓自尊的放不下，有很多人，所以看你像谁，像上帝认错，像谁认错，好像还是光荣的事，还是一个喜乐的事，离神近。然后我像肖军，我向你认错，我离你近，我心里就不好意思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崇拜，所以这不容易，真是。
是。
有些原因，我觉得提供给咨询啊，这个安利信徒哈，他是信徒，他是认罪悔改，信徒到对吧？这个最终呢，我想这个也咨询到你们那边哈，就是说这个问题怎么咨询？那有些人他得罪了你方，他可能呢，他可能有意或无意哈，是有这个或者他知道，或者他自己还没知道啊。那遇到这样的人，他自己呢，他也不可能怨你，他没有有意识怨你来认罪悔改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
首先呢，这个书信只能应用到一部分的，不可能所以呢，恐怕他就没有再去讨论那个方向。那么当然这里能起到的就是说，这时候保罗这个角色就进来了，就说如果有的同工知道了，那可能就希望能做这个方面，就说一方面错的那方，那你应该帮助他啊，知道告诉他，保罗的角度，因为他自己可能都没认识到，那保罗应该告诉他你应当做什么，是吧？我想这个如果是我们的话，这我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做保罗的角色，那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保罗的角色。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做错了，他应当向另一个人说悔改，那我们应该都是跟他讲，就是说这个事情你做的好像不太对哦，你可能应该向他道歉呢，啊，或者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那这个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就是一个这种应用。当然这里的有原则，实际上我觉得是挺好，实际上圣经一直的原则，那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悔改，你也就没有谈到什么这个饶恕啊，这个好像一直是呢圣经的这个基本原则。当然这个有很多讨论哈，说是别人没饶恕，没有悔改，没有向你来这个认错，你应当做什么呢？那你也不需要每天就是想着他没找你认错，那你就是成了这个别人认错就成了你的上帝了。实际上呢，你在神里头你还是有喜乐，你还是这个事情你平淡的看着很正常，罪人不认错是正常，所以你呢是从这个角度，但是呢你也不必要我已经饶恕他了啊，这个、可能至少这不是这里教导还是说他悔改了你饶恕他，那没悔改至少在这里不提这个饶恕的问题，对吧？因为饶恕不饶恕那是才悔改的时候才提的这个，所以这个这么个人
前提是他悔改，
悔改了你才提到饶恕的问题，
对，悔改没道理。那我觉得他是确实别人没悔改啊，那这个你心里应该也要有数啊，就是说这个最终的审判在什么时候啊？就像那个先生刚刚讲的，你不能影响心理边界。
对，这地方他就说，对，这地方就看你这个饶恕的定义了，他这就是饶恕的定义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什么角度讲，从这个对这个事情的怀恨角度讲，那我们就是不需要去怀恨在心，这样不要这个把它成了我们这个没去思想了哈。
抱歉，我是因为刚刚跳过来，我刚刚看前面那个 slide 讲这个，好像讲最后的时候，像保罗把这些他的同工的名字提出来的时候啊，
嗯，
还有呢，就讲要让他主地方预备他的祝福啊，
嗯，
作为一个，好像是讲的意思，好像是作为一个这个腓尼门的一个，好像一个一个压力点，好像，
嗯，说的对，
是不是？
对对，
这个好像也可能有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好像有点消极。
嗯，
因为他前面这个第八章解说的就是很清楚，他说：“不信于你啊，深信你必胜，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求。”
嗯，这你
这样说的话呢，我觉得后面这种他上面的这个解释呢有点强烈。
哎，好，这个为什么刚才我特意提到的？我说这个是这个新约教授他一种解释，这个我们不敢确定。对吧？因为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知道结果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这就为什么这个书信传出来，本来他是写给这个人的，那后来显然在教会里也读了，也那个什么了，但是甚至最后变成了我们知道收录在这个圣经里嘛，那显然是这个就公开化了，那所以我们知道结果是好，但是保罗的原意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当时那个状况下，当时那是属于罗马帝国，那也不是说那个什么基督教国家那种啊，所以是不是起到这个作用？奴隶主要知道那个时候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是正常，这个去打奴隶或者怎么样，这个惩罚奴隶这种事情，他拿人钱跑这是错的，这个就是说你要从那个角度看，他不饶恕他是可以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个压力不是很大，你要从这么讲，所以我同意你的，这为什么刚才实际上我特意提到这个，谢谢你看到这个，你很认真想到这个，我看的时候我也看到，但是我想他这么提嘛，我们也不能说错，但是应该说这是他的一种解释。对啊，在那个时代呢恐怕跟我们现在并不完全一样，当然我们即使现在这个时代看你怎么看了，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是觉得这不揍他一顿还行是吧，那这个都是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可能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好，我们来这个祷告结束啊。蔡天父，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恩典啊，赐给我们在这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时间，主啊，真是祈求你啊，那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得了那福音的好处，我们真是被你所接纳。我们本是该受你的审判，竟然由于你独生爱子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他的这个牺牲，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怜悯的心啊，爱心。能够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这是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主啊，你来亲自动那善工，也保守我们这一周的脚步，就是能够愿意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保守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谢谢。哦，糟糕，我没有录啊。